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政治学教授狄中普最近出版了一本新书《独裁者的困境：中国共产党的生存策略》。在书中，他剖析了中国共产党的生存之道，以及中国民众对这些生存策略的反应。这本书以2012年和2014年狄中普与中国学者合作对中国社会所做的两个民调为基础。他在乔治华盛顿大学举行的一个新书发布会上说，与世界上许多威权政府一样，中共生存之道主要有三个方面组成：打压、保持合法性，并吸纳新的社会精英阶层加入。他说，打压是用来对付国内外一切可能出现的威胁，保持合法性，提供公共物资，让民众对执政满意，是为了博取民众的支持，吸纳新成员进入政权。在中国是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为了不让这些成员未来成为潜在的威胁。狄中普说，打压是一切威权政权的标志，更是中国共产党生存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对人权的打压和网络审查，在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上台之后更是变本加厉。不过他说，与毛泽东时代不同，现行的中共政权并不是利用群众运动来揭露和惩罚所谓的政治敌手，而是选择性的打压和限制一部分群体。他以中国对非政府组织 NGO 的打压为例做出说明。他说，习近平上台之后，中国的 NGO 似乎遭到了全面的打压，特别是境外 NGO 管理法的出台，让在中国的外国 NGO 组织也感受到了压制。但是他说，
It's also true that the number of NGOs that are registered and operate in China has been growing dramatically, even at a time when there's been repression against certain of them. Most of these NGOs are not involved in political activities.
并且得到迅速发展，这也是真实的情况。一些 NGO 组织中的大部分并没有卷入政治活动，他们主要从事的是工作培训，为受伤的民工提供法律咨询，进行教育以及老年人看护等。这些都是关注民众的日常需求的，并不是寻求政治改变。他们所从事的活动是我们国家很多 NGO 组织所从事的活动。
狄中普说，中国共产党的生存之道是胡萝卜和大棒并存。为了保持政权的合法性，为了保持执政党的地位，共产党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比如增加居民的收入，在基层实施小范围的政治改革，提供公共物资等。西方学者一直以为，中国改革开放之后保持经济的高速增长是中国执政党合法性的重要基础，但是随着中国经济增长的放缓，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是否会面临危险。狄中普认为，只要个人的收入持续增长，经济增长放缓并不会对共产党获得支持产生威胁。为了博取民众的支持，中国共产党还在地方上推进了政治改革。中共在政治进程中逐渐加入了民众协商和讨论，比如2009年推行全民健康保险改革之前，中共在网上公开征求意见和建议；再比如中国浙江温岭的参与式预算，让民众以民主恳谈的形式参与政府年度预算方案的协商和讨论。狄中普说，共产党博取对政权的支持不仅仅依赖物质资源，激发民族自豪感，将中国共产党打造成国家和民族利益的捍卫者，是中共赢得民众支持的重要一环。把诸多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士纳入中共的队伍，是中国共产党生存的第三个策略。中共改变了纳入新党员的战略，中共从大学生、城市专业人士和私营企业主当中吸纳新的成员。狄中普说，这个战略是让共产党和经济改革的获益者之间建立联系，这样的精英组织支持共产党的领导。狄中普对中国共产党的未来基本持乐观态度，但是他也提出警告。他说，中共的现行策略确实赢得了民众的拥护，但是短期内使得中共获得支持的政策，长远来看有可能带来大的代价，这也是他的新书取名《独裁者的困境》的原因。他说，
If your repression is too harsh, it expands too broadly, you run the danger of antagonizing people who could be supporters, turn them into possible opponents.
如果打压的措施太严厉，范围太大，那么你就有可能让那些可能支持你的人疏离，让他们成为潜在的反对者，希望改变这个政权。习近平政府的广泛的打压行动有可能会造成这样的局面。经济增长和生活质量的增长会提升人们对问责、公开以及选举代表的要求。 把一些非传统的新的元素纳入中共的体制，你可能纳入了会从体制内改变你的力量，所以这也可能是事与愿违。
美国之音思阳华盛顿报道。